第38章《医良日记》节选17忏悔录。我白嫖了我对家，写下这行字实心蓄实在南平，看着眼前的白字黑字，自己都不敢相信，实在是太不真实了。哎，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化掉表情，我感觉自己罪孽深重，同时又感到心情过分愉悦，这让我感觉自己罪孽更加深重了。对家还在他房间睡着，不想离开太久，自己潦草就潦草了吧。这两天相处下来，发现他最吃懵懂可爱的那一套，而我又不太是懵懂可爱的人，就想着正好趁喝酒的时候装装醉来哄他开心。结果本以为自己在装醉，却是真的醉了，但说是醉了，脑子又仍是清醒的。我说是微醺吧，对象不信，是对家写错了。喝酒总会误事，因为酒精时再是太能壮人胆，又太能使人冲动，一些想法只是刚在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小尖，身体的动作就立刻抢过了节奏，随着心去做心想做的事。心之所向，身之所往，并不能怪罪于酒精，是心想着魔作。越跟对家相处，越能全身心地从各方面感受到他的可爱之处，是镌在骨子里的，很动人，也很诱人。第四根烟抽与不抽都没有任何区别了，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该心动的也总会心动。经常会留意他跟我打招呼时的表情和语气，注意到他的眼神有多干净，也会在一同出席活动时留心他的站位，常常跟身边助理讨论他穿衣搭配的有多精心。一年多前，在看到他那张脚上的照片时，心里莫名的一触，一直以来都没想明白是为了什么，现在知道了。点点滴滴连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关注与莫名被牵动的心情，在最后终于都找到了归宿，落到了实处。我不想包养他了，我想追他。虽然不知道具体要怎么追，但人生如此，就是要勇于尝试。书里说的美满人生，七成饱，三分醉，十足收成，过上等生活，腹中等劳力，享下等情欲，是这样没错。但我脚踏实地的同时，又比较贪心，样样都想要十分，样样都想要上等。而更贪心的是，我想要这一切里都有他的位置。早知道就不该应下他请求包养的提议，那样我此刻的心情也就不会如此煎熬。我还什么都没给他，就让他，唉，不知道他对我是怎么想的，会不会觉得我是个没用的包养人，连一个普普通通的包养人都做不好，要怎么去做好一个男朋友呢？唉，真是煎熬。唯一的好处就是让我能名正言顺的亲近他了。如果真实的我能像演出来的我那样运筹帷幄，谈笑风生，撩人于鼓掌之间，他应该是会喜欢的吧。慢慢来，慢慢来，循序渐进，循序渐进。温水煮青蛙，虽然没什么科学依据，道理还是能应用一二的。只要我持之以恒的追，总有一天能将他斩于马下，化掉，收入囊中，化掉，变成属于我的。还要把技术提升上去，昨天真是对不起他了。唉，还得去修手机。我是被顾一良盘醒的，血液都往一处奔涌而去了，想不醒都难。我半梦半醒地睁开眼睛，低头看了一眼放在小小位上动作不停的手，神智一下子就清醒了大半，转头看向手的主人。哟，顾师傅，一大早就开车上路啊？你要去哪挖呀挖呀？顾一良看我醒了，勾唇笑笑，俯身过来亲了亲我的额头。宿醉的感觉并不好受，脑部有些顿长，思维也僵滞。我看着他，任他盘着，半天都没反应过来这是个什么情况。昨夜睡前的我还在杞人忧天的担心会不会清早起来一切就变了天，结果睁眼一看，黑着小恋爱就谈起来了，还谈得挺有滋有味的吗？果然变了天，艳阳高照的大晴天，往后余生请每日都给我提供这种叫早服务。不愧是 99% 的进度，真是白担心了。小蜜蜂在新房里嗡嗡嗡的酿着蜜，我立刻精神抖擞起来，笑嘻嘻的挪过去抱住了顾一良的腰，他的手指稍稍一紧，低头做事要亲我。我把头一偏，
没刷牙呢。
他轻轻笑了一声，不依不饶地拿嘴唇贴了贴我的嘴唇，加快了手上的动作。这不是心动的感觉，这是心动刺打刺，动刺打刺的感觉。我被他甜得死去活来，心花朵朵开，小小胃也被他盘得死去活来，颤颤地包了浆。他手上的技术跟他嘴上的技术一比，简直好得不像出自同一个人。昨天被他口得半死的小小胃一下子就被他盘活了，我才抖擞起来的精神全被他给盘了出去，虚着眼睛靠在枕头上小声喘气，看着他跑来跑去，殷勤备至的给我收拾案发现场，又仔细帮我清理作案工具，真是帝王级享受。我心里甜滋滋的，暖红红的，莫名还有重包养了个大美人的错觉。呸呸呸，瞎说什么呢，我只是想把我能力范围内所有能得到的好东西都给他而已，有钱人谈恋爱的事能叫包养吗？我淡定的把裤子穿好，在心里疯狂盘算着要怎么把老黄企图塞给我的资源移花接木到顾一良头上，台风过境一般冲进浴室洗漱完毕， 又冲回来把他扑在了床上，对着他的颈侧一阵狂蹭。他笑着把我的头抬起来，食指点了点自己嘴唇。刷完牙了，要把刚刚的补上。还亲情附赠一个魅惑眨眼。这人谈起恋爱来真是不仅至甚亏，还含的全是糖啊。我被他甜的一傻，心里猛虎下山是倒吸凉气，虎落平阳是哀哀英明，别说是一个亲亲了，命都想直接给他，当即把眼睛一闭，亲了个他个昏天暗地日月无光。亲顾一良真是比喝酒还容易让人上头，到底是血气方刚的小年轻，亲着亲住，小小胃又蠢蠢欲动了起来。我在心底估算了一下去剧组报道的时间，暗暗盘算着要不要趁机干他凉的一炮，就听见顾一良轻声问，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演员的话要做什么。说时迟那时快，千万黑料楼从我脑中呼啸而过，以你春思烟消云散，当时我就萎了一半。
我学者顾科学家。
他一下就笑出了声，好笑道，你真应该去说想。
我
大概是我从眼中发射的死光吓到了他，他把那个
生
自生生咽了下去。我是说当一名吟游诗人。凉了，这一炮是没法干了。我目光死的从他身上离开，飘去拿小陈给我洗好备好的衣服。
生气了？我开玩笑的。
顾一良忍着笑跟过来。
谁叫你不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我是认真回答的，看不起学者吗？我面色不善的把他往门外推。赶紧回你房间换衣服，等会赶不上开工了。他脚步一踱，看了一眼我手里的衣服，转身出了门。等他穿戴整齐的出现在我面前，我沉默了。敢问他是怎么搭配出这样一套跟我身上的衣服颜色款式都不尽相同，看起来却完全就是一套情侣装的衣服的。他故作惊讶的捧读。
呀，这么巧，我们穿的好像口牙。
还口牙呢。我把他拉进房间，又亲了个他个昏天暗地日月无光。腻歪归腻歪，戏还是要拍的。再亲下去，嘴唇怕是要肿成东成西就里的梁朝伟。我拍了拍脸颊，让热度散下去一些，跟嘴角一直弯着的顾一良一起出了门。一踏进片场，整个剧组扑面而来一股头痛欲裂的宿醉感，只有我们二人精神倍儿棒，站在一片升腾的死气中面面相觑。小陈顶着一张纵欲过度的脸飘也四地晃过来，把早餐往我手里一塞。
昨晚散了之后，陆导他们又续了一摊，都喝多了，沿着浦北大道一路狂奔到浦南，还跑丢了几个，现在还在找呢，今天休息一天。
我
这蓝爵看样子是真的拍不下去了。顾一良转头问我，
正好我要去修手机，一起吗？
美人儿有诉求。我立刻动作熟练地掏出手机解锁屏幕，打开支付宝。买个新的呗。他笑着摇摇头。里面的东西没备份呢，买新的也得把旧的修好，不如修好了接着用。
什么东西啊，这魔宝贝总不能是什么珍贵的少女心随记吧。
我疑惑地压低了声音。
艳照。
他更疑惑地压低了声音。
昨晚有拍？
我他
小陈，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小陈在我放射性的眼神注视下马不停蹄的滚了。顾一良哈哈一笑，
你在休息室等等我，我去准备一下明天拍戏的东西，准备完了就来找你。
我哦了一声，继续用放射性的眼神目送他离去，往休息室里的沙发上一躺。我百般聊赖的把手机拿了出来，一局王者荣耀打完，又闲闲刷了刷微博，才蓦地发现我居然一直到现在都没想起来要课堂啊。我心情复杂的拿着手机，看着曾经熟悉的一切又一次变了滋味，浏览着娘子的超话页面，像是在毕业之后回到母校探望，洗脑包都是难得再翻开一次的旧教材，看着群里叽叽喳喳的娘子军们，彷佛见到了青春稚嫩的学弟学妹，威廉连威就像是曾经的旧同窗，等又在群里看到了那个
梁月无言，
则好像在事业有成之后见到了那个在读书时一口咬定你将来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班主任。这种莫名的暗爽感是怎么回事？ CP 之神啊，我毕业了，我成才了。不出意外的在超话里刷到了那张我和顾一良双互签的海报，配图里除了海报本体，一通分析时间线心解，呐喊高呼，还有一篇父亲与我的800字小作文。我日行一善还真是攒人品啊，比转发锦鲤都管用。世界上唯有咳嗽和想秀的心是无法掩饰的。我看着那张双签的海报陷入了沉思，片刻后在心里 hiyo hiyo 的笑了起来。 at 魏言子 William 分享单曲微凉的你 at 网易云音乐，拥抱一阵微凉的风，新的空隙任你来去，下雨下雨。
我捧着手机盯着自己的微博页面傻乐。休息室的门被轻轻敲了三下，顾一良探了个头进来，对我弯眼一笑。我蹭的冲到门前，语调里自带波浪符。怎么这么久啊？
东西有点多。
他摸了摸鼻尖。
让助理帮我订了两张电影票，一起去看吗？